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联邦政府将会开设疫苗快速通道，为50岁以上人士注射疫苗。美国主办网上气候峰会，包括澳洲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的领袖出席。澳洲是第一个取消“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日是4月23日星期五，各位早晨，我是程达坤，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澳洲成为第一个取消“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北京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在星期三晚宣布，以相关协议违背澳洲外交政策为由，动用新的联邦否决权，取消维州政府和外国达成的4份协议，其中包括和中国达成的2份“一带一路”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昨日批评，澳洲政府的决定是破坏正常交流合作，严重损害中澳关系和互信，对改善中澳关系毫无诚意。
澳方的政治操弄和物理行径完全违背中澳。
汪文斌说，澳洲的政治操弄和无理行径完全违背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开历史倒车，性质恶劣。他说此举对两国的地方和企业合作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并损害澳洲自身的形象和信誉。总理莫里逊通过视讯出席由美国主办的气候峰会，他表示澳洲正在实现零排放的路途上，并会完成巴黎协定的承诺。澳洲目前的承诺是基于2005年的数据而作出，目标是在2030年减排 26% 至 28%。 峰会上，日本、英国和加拿大都对2030年的减排目标作出新的承诺，而莫里逊就说澳洲会在11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前更新减排策略。他表示策略的重点是科技，而不是碳交易机制的价格。
Australia is on the pathway to net zero. Our goal is to get there as soon as we possibly can.
莫里逊说，澳洲正在实现零排放的路途上，目标是通过科技尽早实现，并推动工业转型。他说不会通过税收来减排，亦都不会牺牲民众的就业和生活水准。另外，政府亦宣布会为海洋保护拨出1亿澳元的新资金，拨款会用于保护海洋生物、进行海洋管理和减少大气中的碳元素。莫里逊提到会增加种植海草和红树林来监测碳水平。而美国总统拜登就承诺，美国到2030年时的减排目标将会比2005年的碳排放水平再降低50%至 52%。有关目标是巴黎协定的一部分，但协定不具任何约束力，而拜登未交代如何达至这个目标，他只是强调美国会在道德和经济问题上继续带领全球。
You know, these steps will set America on a path of net zero emissions economy by no later than 2050.
拜登说，美国采取的步骤将会是刻不容缓地实现2050年零排放的目标。他说美国的排放量只占全球排放量不足15%。他又认为没任何国家可以独自解决气候危机，全球所有人都必须加强行动，因为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必须在10年内就气候问题作出决定，以避免最严重的后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气候视像峰会之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将会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朝旭又说，气候问题不应该成为政治筹码，而中国从来不搞地缘政治，更没有兴趣打气候牌。中国愿意同美方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气候变化合作。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广州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专题会议时表示，港深两地已经成立项目工作组，以期尽快实现一国两制下的一区两园，即是鼓励香港居民、企业和专业人士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居住、工作和发展。林郑月娥在发言时说， 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纲要》入面表示支持深港河套作为粤港澳合作平台的一部分，而港深两地政府亦都成立了有关的项目工作组。另一方面，有消息指新加坡和香港昨日原定宣布的旅游气泡，即是安全旅游圈的计划，但最终取消公布。两地在回应时都表示，目前正是密切磋商有关的计划，但未落实恢复宣布计划的日子。新冠疫情方面，印度首都的深切治疗病房已经到了收容病人的极限，新德里六间医院被新冠患者使用的氧气经已用尽。印度的新增病例数量录得全球单日感染病例的最高纪录，当地昨日在过去24小时内录得超过314,000宗新增个案，同一时段内有2104人死亡，亦都是印度国内单日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印度在过去一个星期确诊1,600,000宗，总数达到1,600,000，是全球第二。回来本地，联邦政府将会更加严格地限制来自疫情严峻国家的归国旅客。联邦首席医官海利正是同外交部合作，参考英国的红色名单，制定高风险国家的名单。联邦政府此前已经宣布削减1/3来自印度的飞机航班。总理莫里逊表示，在归国旅客确诊病例之中，有1-40%是来自印度，但他否认相关决定是放弃滞留印度的澳洲人。卫生部长亨特表示，政府计划在下个月开设疫苗接种的快速通道，为50岁以上的人士注射疫苗。
What we see is the fast tracking of vaccinations for over 50s for those that haven't caught up.
亨特话，5月3日开始的快速通道是针对50岁以上仲未打疫苗的人士，先是在联邦的呼吸疾病诊所、大型疫苗诊所进行。5月17日起可以去家庭医生诊所接种。澳洲目前已经为民众注射了180,000剂疫苗。亨特表示，阿斯利康疫苗跟住会加倍生产，新一批的辉瑞疫苗亦都会送到，所以澳洲人不需要等到明年。雪梨和珀斯的检疫隔离酒店先后出现隔离期间传播的病例。新州早前出现酒店内相互感染的病例，当局昨日联络其余40名住在同一楼层的归国旅客，并警告有部分人士可能去了其他州和领地。维州当局正是对从雪梨和珀斯抵达的涉及隔离酒店感染的旅客进行检测和隔离。雪梨亦有另一个可能出现的感染群组，一艘停靠过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石油运输轮船3月31日停靠在雪梨的植物港，第二日前往阿努阿图，其中12名船员在当地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其中一人死亡。这艘货轮在停靠雪梨期间，有15名澳洲工人曾经上过船，当局已经对他们进行隔离和检测，目前有6人出结果，均为阴性。另外，早前注射辉瑞疫苗之后出现血栓的布里斯本40岁男子是一名巡逻隔离酒店的警员，警方证实他已经重返岗位，当局仍在调查血栓和辉瑞疫苗是否有关。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当局下令将部署在乌克兰接壤边境的士兵调回所属基地，这个做法可能意味着近期数以万计的边境陈兵将会终结。早前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增兵，引起欧盟和多个国家的警惕。在今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俄罗斯的得奖选手在颁奖台上只可以播放柴可夫斯基的歌曲以取代国歌。俄罗斯因为禁药的问题而被禁赛，因此被禁止演奏国歌。去年12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定，直到2022年俄罗斯被禁止在重大国际赛事以国家名义参赛，但准许选手以个人身份参加。体育消息，在西班牙举行的巴塞隆纳网球公开赛男单16强赛事，澳洲球手德米努尔被希腊的齐齐法斯淘汰出局，令澳洲球手在这项泥地赛的单打赛事之中全军尽墨。在澳洲球坛排名第一的德米努尔以5-7和3-6两盘不敌齐齐法斯，亦成就了对手在比赛至今连续13盘的不败纪录。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7055点，上升57点，总成交56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3815点，下跌321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8755点，上升13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465点，下跌7点。 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702，对港元5.9767，对人民币4.9996。跟住系澳洲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可能有烟霾，最高摄氏22度；墨尔本可能有骤雨，1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5度；珀斯间中密云，28度；阿德莱德早上有两阵骤雨，20度；荷伯特大致密云，15度；堪培拉早上有雾，间中密云，18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35度。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